收听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。
大宋宣和二年，
宋仁宗年间，
隋朝末年，
公元九年，
顺治十八年，
满台风云吼，全凭一张口。
刀枪剑戟，
内齐兵，外齐兵，
什么金子长歌，女二龙，
带钩带尖带刃带刺儿，
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仇。娱乐调频87.6。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，
听众朋友，请您收听由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李自成率领中军和标营声援后队去了，这一走啊，将近一个小时没有回信儿，把夫人们给急的心都要蹦出来，老营的眷属个个提心吊胆，有的由于过分悲伤眼泪都急出来了。正这么时候，闯王大营的老神仙，就是医官叫尚子明，带着一大帮徒弟和亲兵从后队赶过来。高夫人一看呢，就想向他了解了解情况，催马下了土丘过来，把老神仙给拦住了。怎么叫老神仙？这个尚子明啊，可了不起，医术格外的高超，不管什么黑红两伤、疑难病症，经他的手都能起死回生。故此义军都管他叫老神仙。他是闯王的好朋友，他非常支持义军，同情义军，他现在也是义军的一员主力啊。多年来他带出了几百名徒弟，由于战争年月，死的死，伤的伤啊，现在他的徒弟剩下不到20人了。这样的大战场，这20来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呀。这老神仙呢，原来跟着后队，为什么呢？后队步兵居多，步兵走得慢，骑兵走得快，尤其是后方战斗异常激烈，伤员越来越多，所以老神仙就在这后队支了帐篷，挂了个小旗儿，旗上写了个医字，在阵地上医治伤员，伤员一批一批的下来，都得处理伤口，该接骨的接骨，该上药的上药，把老神仙忙的是手脚不闲呐。现在呢，先锋部队暂停了，好像一阶段的战斗暂时休息。老神仙一想，前方我还没去呢，不定有多少彩号呢，因此他留下几个徒弟在后队，他亲自领了一部分徒弟往前队赶，正好路遇高夫人。高夫人把他拦住之后，老神仙知道高夫人要问话，一挥手叫徒弟和亲兵赶奔前队，该怎么治给怎么治，不要耽误事儿。他一个人留下回答高夫人的问话。高夫人问他，老神仙，后方的战况如何？哎呀，惨烈呀，夫人还用问？我跟随义军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这样惨烈的战斗。咱们的伤员多吗？都有谁牺牲了？你跟我讲一讲。哎呀，夫人一言难尽呐，我就说说主要的将领啊，13胜李聚光、李琦叔侄都捐躯了，他们都牺牲了。对，高夫人问话的时候还得注意后边的女眷，怕让他的亲属听见就麻烦了，所以声音压得极低。他接着又问，受重伤的 受重伤有十几位啊，我就不必一个一个的说了，伤员太多太多了。不过我们的战士做起战来十分勇敢呢、啊，打到这个份上就不容易。方才闯王领着人去了，一个冲锋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了，战局好像有所好转。谢天谢地，老人家您就奔前方去，夫人我不陪着你了，前方有受伤的将士还等着我呢，再见。一催马他下去了，高夫人一转身的功夫，一看这些女眷都跟上来了，亲人都在战场上，谁不担心？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都打听自己的人。夫人能说实话吗？这叫善意的谎言。该说瞎话的时候就得说，说这人一辈子一句瞎话也没说过，恐怕这样的人找不出来。分善意的，分恶意的，分有目的的，分无目的的。所以说夫人这叫善意的谎言。本来心里的难过，夫人脸上一笑，放心吧，刚才我问了老神仙，闯王这一去，战局马上扭转过来了，我们的士兵很快就打胜仗了，我们受伤的人有，但都是轻伤，你们千万不必挂念。你看同样是说话，这几句话一出口，这些女眷的心扑通扑通扑通全撂下了。哎呀，女眷们对高夫人相当信赖，他们知道高夫人不会骗他们。你看刚才什么样，还现在变了一个样子。人呢，这心理负担是最重要不过的。夫人刚要打马回土丘，突然看见双喜领着几个人赶到了。双喜甩蹬立鞍跳下战马，妈，哎，你看干儿子叫的特亲。夫人也从马上跳下来，双喜你有事儿？妈，你说我就在这守着老营，前方也打仗，后方也吃紧，就我这什么活也没有，待的我无计六兽，好难受。不光是我，弟兄们也着急呀、啊。战场上正在用人之际，妈，你能不能答应我去支援他们一下？你上哪儿去？我上后队，我爹我舅舅都去了，这么长时间没见回信儿，我登高一望，我看见竟是官军的旗帜，我们的大旗好像在后退，看来战况不利呀、啊，急需人手。妈，你就答应让我也去吧。不行，你是属于老营的人，你要走了，老营交给谁？万一官兵来突袭，咱们怎么应付啊？没事就没事，你先在这等着。妈，我求你，我们这几百人上千人在这闲着，前方后方都需要人手，为什么您不叫我去呢？妈，您就同意了得了。让高夫人一想，你说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确实都需要人，人是最宝贵的，现在义军的人手奇缺。双喜所说一点不假，你说高夫人要同意了，他一看双喜连亲兵加一块就三四十人，不够垫马蹄子的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去这点人跟掉豆一样，无济于事，所以不能同意。孩子，你还是留下吧，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。刚说到这儿，后边童子军的头领叫罗虎，罗虎今年才15岁，但是长得跟大人一样，明盔亮甲。罗虎带着一帮童子军从后边也过来了。夫人， 让双喜哥去吧。您要担心人手不够，我还领导着200多人呢，我们全都跟着去，我们这些童子军也能追打一阵。夫人，您同意吧？
我们去，夫人，我们去，我们去。
夫人感动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这些娃子，他是看着长大的，有的他们的父母牺牲在战场，成了孤儿，归高夫人抚养；有的缺爹少娘，也留在中军老营。有的孩子7、8岁就到这，还甩大鼻涕。高夫人跟他们形影不离呀、啊。一共有500-600童子军，经过这些年的转战，现在剩下不到1/2。这夫人怎么忍心批准他们投入战场？而且闯王就交代过，不到势不可解的时候，不准他们上战场。那么现在是不是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呢？呀，夫人心乱如麻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难下决心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就听着后队那个炮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杀呀！杀！大炮连珠响，是战鼓如雷鸣啊！喊杀声是惊天动地。这夫人往后队上一看呢，义军的旗号是节节后退，官军的旗号是猛增猛追，看不着人，能看着旗尖儿。夫人心就缩紧，看来战场上对我不利呀、啊。马上他下定了决心，好吧，双喜、罗虎，我批准你们的要求，可以赶奔战场去吧。
谢谢吧，谢谢夫人。
慢着，我必须把事情交代清楚。罗虎啊，
夫人，
你双喜哥比你大了几岁，他是你们的头领，你们都要听他的指挥，他有权掌，有权处分，有权奖赏，你们听见了吗？
听见了，夫人您放心，我们都听他的。
双喜呀、啊，你别忘了，打仗要找准节骨眼儿，不能胡来呀、啊。打蛇要打在蹄穗上，打狼要打在狼腰上，否则的话，你这200-300人也无济于事。
妈，您放心吧，你儿子有经验。
说着，双喜高高兴兴把宝剑往空中一摆，
齐队！哇！
你别看童子军，英雄出少年，有的才13、14岁，比猴子还灵快，飞身上马是策马扬鞭，后边卷起一阵尘土来，转眼之间就消失到树林和山丘那边。夫人这心呢就更沉重了，暗暗的祈祷啊，神佛保佑，保佑这些孩子们是平安无事。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。现在啊，咱翻回头再说后方战场的情况。怎么叫前方？怎么叫后方？现在李自成的义军被官军给夹住了，前头有大兵拦路，后有官兵追击，义军就在他们中间。原来这义军11000来人，被官兵40000人夹到中间了，所以闯王把队伍分成前中后3队，前队是冲锋队，是主力部队，交给刘宗敏、袁宗帝、刘方亮、郝耀奇，带着那么几千人马打冲锋。现在呢，也没冲开官军的防线，虽然占了点便宜，把官军给打退了， 就好像一道墙始终没扒开豁口，好像一张大网始终没把它撕开，所以义军过不去。由于官军也太累了，义军也累了，暂停，双方正在整顿人马，等歇过来吃完饭还得接茬干。这是前队的情况，双喜所在的中军就是老营这块没事儿，但是后边也打得相当激烈。后队李自成交给田建秀和李过两个人负责，他们俩的人马加在一块不到3000人，但是追兵超过10000多人，来势凶猛。这后队原来是两路追兵，一个是贺人龙贺疯子曹变娇曹的头，现在又增加了一股左光仙的部队也赶上来，三路夹击。这李过没有办法了，人手不够用，只好找了个山丘，以山丘高地和树林为掩护，就地构筑工事，立了辕门，在这采取守势。这官军从正面左面右面猛攻猛打，李过是损失惨重，好在经过顽强的抵抗，阵地没有丢失。如果阵地你丢了，后队整个就散连子。可正在这时候，闯王李自成带着标营和老营的人马赶到了。李自成来的正是时候，他一观察呀，正面战场上曹变娇的队伍正在猛攻李过的营盘，田建秀那边的情况属于右翼，有个山包挡着看不清楚，但是往左翼一看，左翼这面战斗正激烈。这左光仙骑马舞大刀，指挥官军频频发动进攻，这左翼的义军已经招架不住了，遍地是尸体，正往下退却，退几步翻回头还继续战斗，顶不住再往下退。如果这左翼要丢了，李过就得被人家抄了后路，整个后方就得打败仗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李自成来的正是及时，他一看先收拾左边的战场，李自成大吼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随我冲啊！”当先催乌龙驹他下去了，闯字大旗是顺风飘摆，义军正招架不住呢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闯王来了，闯王来了！你看这帮邪门不，全是精神头的作用。方才招架不住的精神都堆了，一看见闯字大旗，又看见闯王挥剑赶到，这些义军勇气倍增，那些疲劳劲儿是一扫而光，翻回身加入战团，奔官军就冲下去，冲啊砸呀！他们返回身又投入激烈的战斗。咱们单说官军的指挥官叫左光仙呐，这左光仙也是一员虎将，他手下的骑兵和步兵都是甘肃和宁夏的，十分彪悍，作战极其勇敢。这回左光仙加入战群嘛，他有个打算，心说我要该走时期，要抓住李自成，哎，也别想得太高了，哪怕抓不住李自成，就是他手下那些大将，什么袁宗弼、刘方亮、郝瑶琪、刘宗敏、李过、高一公等等等，任何一个我就飞了，那朝廷上必定给我奖赏，我就能官升三级呀。现在正面战场上有曹变娇将军，右翼战场上有贺人龙将军， 我负责打这左翼，我这捡了个便宜呀、啊！打胜之后，我就抄了李过的后路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哎，把生擒活拿，我就达到目的了。他是充满了信心，兴高采烈。但作为主将，他不轻易上战场。他打发的手下一员虎将叫左世雄指挥战斗。这个左世雄啊，红脸膛，而且那脸蛋子长得有毛病，嘎嘎溜秋的，左一块红斑，右一块红斑，十分吓人，因此人送绰号叫红面虎。您听这名吗？胯下马掌中大撇刀，也是万人之敌呀、啊。红面虎在头前打冲锋，左光先在后头指挥着，正顺手的时候，没想到李自成到了。左光先看得清清，哟，闯字大旗，莫非李自成亲自来指挥了？他揉揉眼睛，仔细打量，看着李自成，他还问左右，那个戴着白毡帽的，帽子尖上系着一朵红缨，骑大黑马的，是不是闯贼？我们看看。哎，将军，一点不差，他就是匪首李自成。哎呀，数次接战没看得这么清楚。李自成来了，他是又高兴又害怕。高兴的是想把李自成给抓住，害怕的是李自成太骁勇，多少人都对付不了，我左光先能不能对付了还在两说着。他马上传令，叫人通知红面虎左世雄，让他对付李自成，先别打旁人，就对付李贼。这红面虎得知信儿了，一听什么李自成来了，刚才他光顾追杀了，这时一看官军卷烟饼又回来了，他正纳闷呢。得这命令之后，他把马带住，用目光一看，啊啊！李自成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红面虎的厉害！拍马舞刀是直取李自成。这家打仗还有个毛病，离这多远先喊。李自成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你来得好啊，叫你知道知道红面虎的厉害。你招刀，见着闯王主快马就是三刀。李自成不知道他是谁，赶紧接驾相还。也就几个回合，就见李自成吼了一声，你在这儿，电光一闪，再看红面虎那半拉脑袋没了，一宝剑给削下一半去，你说那还活个什么劲儿？这红面虎哭求死尸栽落于马下。官军一看，抹头就跑，闯王是紧追不舍。